听着您在牛津求学期间，我知道有很多牛津管理和学习方面的一些趣事，我想请您谈一下，可能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学校管理和教育制度有一些启发。
牛津大学是他的学生啊，一个人是一套房间，一间卧室一间书房，两间房都很大的。那进去呢，他有一个学校有个老头他是管理学生的，早晨一天亮他就来给你把窗帘打开，good morning sir， 早晨好啊先生，那意思就是你该起床了。白天呢就有这个妇女来给你叠被子打扫房间，到晚边呢老头又来了给你把被子打开，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又来了 good night sir， 晚上好，那意思什么呢，你该睡觉了你该睡觉。我们在学校，我那个学院比较小，因为1945嘛，第二次世界刚刚结束，牛津大学很多学生呢都复员，从部队里头复学了，当初不都参军嘛，那就我那个学院呢，我们得给同学让房子，我们就住在校外租房子。校外租房子它也叫 licensed house，那个出租的房子都在牛津大学登记的，那房东啊，实际上他也负责管理你，你到毕业答辩，房东要去参加的，假使他要站起来说他这个人品性上有什么什么问题，那你就得不到学位。所以牛津大学对于这个学生的品性啊是很注意的。那牛津大学的这个学生，我们毕业，陪我毕业60多年了，48年以后，牛津大学出一个刊物，就是 Oxford Today， 今日牛津。牛津大学不是一年，三个学期�嘛，他这个刊物是3本，每年这个开学之前我就收到这个刊物。这是大学，我的学院呢，他也有个刊物，我的学院叫做圣体学院 Corpus。Christie College， 它有一个叫做 Pelican Record， Pelican 是一种动物了，它是学校的标志，它每年一本。然后牛津大学学院和大学经常给我们保持通信，有 email 联系。最近我还接到我们学院一个通知呢，说我们的院长啊，我们院长快要退休了，最近要到香港来，你去请他吃顿中饭。我说，你不知道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，而且我要到香港去一趟也不容易了，就是表示这个他的联系非常密切，他就让你始终觉得你是个牛津人，你不要做那些对不起牛津大学的事情。所以我始终觉得，我虽然毕业了，我还在学校。他一直对学校平常有什么机会他就通知我，你可以来参加，吃中饭是多少钱，我都去不了了，但是人家也总是发通知给你，所以联系是非常密切的。
刚刚您的叙述，我自己个人的感觉，我觉得牛津的这种教学方式，它是一种从生活到学习的这种渗透，是用一种礼貌的敦促来让你觉得你是一个牛津人，你要对自己自律，您这样认为吗？
是的，牛津大学的特点呢，它是这个一个叫做学院制，一个叫做导师制。牛津大学有40多个学院，一个学院里头学什么的都有，它不是按学科分的，然后你必须是一个学院的学生，你才是牛津大学的学生。他牛津大学本身有800年的历史，各个学院成立的先后不一样，他有他自己的制度，有他自己的校舍财产，然后在这40多个学院里头，上头呢 构架一个牛津大学的统一体系，这是他的学院制。导师制呢，是牛津大学学生不上课的，他主要是导师。牛津大学一年是三个学期，一个学期是八个星期，剩下的时间都放假。那么大学生呢，比如说这个政治学、哲学、经济学，它是一个专业，学这个专业的大学生他就学八门课，政治学两门，哲学两门，经济学两门，再挑两门，一共就八门课。那你一个学期学一两门课，每一门课都有一个导师指导你，也开一些课程，这些课程你觉得有关系你就去听，也不考试，也不算你的成绩，这就叫做这个导师制。所以同别的学校就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么在这八个星期之内做什么呢？晚上都是活动，晚上牛津大学100多个团体，各种各样的团体都有，每个团体在这一个学期里头，他的活动一开头他就列出来了，你就看到你合适的你就去听。那下午呢，到4点钟就是 afternoon tea， 吃下午茶，就可以邀朋友来谈。那么你想，这一个学期里头，它主要就不是什么听课，主要是你的社会活动，所以读书都在假期里头去读，这就是牛津大学的制度，这个。你还可以运动啊，有各种的运动啊，各种团体活动啊，然后有个学生总会，你可以参加，它的费用比较贵一点，一个学期得1磅2磅钱，别的这个团体就是10个先令也够了，当时就是半磅，当时是20个先令1磅，你想一个人都是用在交际啊、听课，让你各方面的活动里头。读书就在你自己去读，看你的天才。所以牛津大学毕业生呢，他有两种，一种叫做荣誉制，叫做 honor school， 一种是叫 pass school。我这三年，我只要求及格，我就毕业 pass school。honor school 是你有分等级，毕业的学生里头，比如100个人，考这个第一等的 first class 有10来个。Fourth class 第四级的有10来个，其余都是2等、3等的。毕业以后，那个 first class 的可以叫那个 fourth class， 他都是用天才教育，完全靠你自学。那这是牛津大学的这个风气。然后，牛津大学的正式语言是拉丁语，拉丁语，我们就是平常见导师要穿一个制服的。我牛津大学学得到牛津大学奖学金的学生叫做 scholar， 奖学金学，他有一种制服，我们没有得到叫 common 的，就普通，没有奖学金，就像一个背心一样，黑布的，一见导师也好，晚上去吃餐也好，他这个吃餐是叫 hall， 一个厅里头，一个很长的。中间就横着一排排的坐，上头呢是有个横的坐，就是那些老师在那里，他们也都穿着制服，穿去吃饭。先要念拉丁文的祷告，念完以后再，平常我们见导师也都穿上来，这就是牛津大学的，这个他这古老传下来的。这种风气。
那我看到就是牛津大学，它既有这样一些古老传统的礼仪方面的风气，又有它自己学术研究方面很自由、很开放，注重人的实际能力的这样一些方面的表现。相对于今天的教育来说，我们今天国内的教育更多的注重学科的系统化、学科的精深化。您对这些学科的细化有一些什么看法？
我觉得我们的学科啊，当初是仿照苏联的解放初期，分得非常狭窄，这个后头发现这个太不行了， 浙江北大他们率先就解放，学理工科的也都学的文科教材。牛津大学就不一样，它就是你看刚才我说哲学政治经济学，它是一门，它是通的，然后它这个要求也比较高。我们这里读博士就是要求你有坚实深厚的理论基础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，论文嘛要有创造性的见解。牛津大学要求你的论文呢要对知识有原始性的贡献 ，original contribution to knowledge。论文要是出版 ，fit for publication， 这就比较高了。因为你是对现有的知识做系统深入的了解，它是对于现有的知识你要增加东西进去，你这论文才行。然后你的答辩呢，导师不参加的。所以导师不参加这关系很大了，因为别人来组织答辩，他可以完全否定你的这个论文的，不管你这导师只到十个，你十个人的论文不及格，他都给你否定的。所以文科他是要一年只给一半的人的学位，其余一半给你一个叫 B lit， 就是叫 Bachelor of Letters， 相当于 MA， 相当于这个硕士学位。他就是，所以他造就的人才比较少，质量比较高，比较通。我也主张现在我们的学科，你在学经济的，连这个经济史、经济思想史都不学。这个在我们从解放以前的中国也不是这样，那个大学生的水平呢相当高的，现在我们他没时间学了，他都学些很专的，所以我会计系就都学会计里的课程，顶多学点西方经济学，我觉得我们教育要改革，应该是给他基础，应该我主张，我向来主张做学问，基础是应该宽。中国有句话叫“为学要如金字塔，要能广大，要能高”，你但是高，你基础不宽，没用嘛。因为这个现实的生活，它政治经济是密切不可分的。可以说，你现在我们政府，你说哪些是政治的人？那些做的不都是经济的工作吗？那真正上政治的，只有司法呀，只有保安呐，只有这些少数的。所以你的学科啊，应该宽广。所以我就是，我的学的是比较宽的。我在大学它不是政治系，是叫行政系，它政法财经文教都学几十门课，法律单民法我就学过三门，总则债权篇物权篇，因为他是出去做县长嘛，你样样都得懂，但是你不一定样样都自己干，然后我在大学，我们大学呢每年都有读一部中文书，读一部英文书，这两部书不及格你就不能升学。这是当初我们那个教务主任原来是罗家伦，是清华大学校长，他是仿照原来清华大学办法，所以我在四年里头中文就读了曾文正公家书，通鉴体释本诺，读史方如己要，行政学英文的就是读了富兰克林自传，就用我大学一年级的学的课，考经济学、财政学、会计学、统计学，那都是我大学一年级学的。以后我这个出国，我考的是行政法、法律，到牛津呢读的又是哲学、政治、经济，所以面就比较广。然后大学四年级的时候，我参加了一个上海文化协会的读书会，读了十本书，这里头就有这个王清拱的《科学概论》呐，夏正佑的《中国古代史》啊，陈公路的《中国近代史》啊，张东升的《哲学》啊，陈友南的《中国哲学史》啊，王世杰的《笔尖宪法》。 周根森的这个国际法，所以这个面就比较宽。所以以后我不是才回来，在政治系回南开教书，以后不是全国政治系都取消了，我就奉命创办一个财政系，我系主任就转到财政系。以后五四年院系调整，南开大学的经济学科都取消了，只就一个政治经济学了，我又转到经济系。但是每转一个专业我都还能够有所作为，就是因为我的基础比较广，那我是比较要广一些的。我是庚子赔款的学生，庚子赔款是当初就是1900年不是这个八国联军嘛，那不是搞义和团嘛，那中国有一笔大的赔款，后来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就办了清华大学，英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呢就投资在铁路上，就拿这个利息来办文教事业，其中也包含呢每年送几十个学生到英国去留学，一共送了9届，我是第8届，他这个是在全国考的，那个是全国竞争，每英文课你都得是第1名你才能录取。我在1939年投考第7届庚子赔这个留学，我就差了这个0.9分平均没取上。他因为有一个专门剧作占5%，那个人送了，给他打了55分，55分折合5%嘛，折合平均分数就是2.75了。而这个人他是比我多0.9，表示我的学科都比他考得好嘛。
您是没有送那个专门？
我没送那个，当初就说我是这送他干嘛？我每门课都考几门不就得了嘛？这就是狂妄啊！所以一念之差，这是第2次吃亏。头一次是考劳动大学，要去报劳动中学，也是一念之差。这以后你看，一直到第8届中间就不能出国了。第7届他们也没有能到英国去，他们是到加拿大，这个庚子赔款的人回来，在国内都还是有所贡献的。